去站立，我们为主耶稣带给我们这份奇妙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圣日召集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我们可以在这里聚集，可以去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人的原因，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要见一些的老朋友，我们也不是在这里要听一篇人的讲道，而是我们来到这里要去敬拜你，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这一切的。主啊，感谢你在创世以前你就预定去拣选了一些的人，你在两千多年前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去成就了这份奇妙的救赎，你借着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去运行，让我们从罪恶过患当中去活过来，可以称呼你为主，称呼你为阿爸天父。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完全都是你白白的恩典去临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无论是在信主以前我们是多么的败坏，多么的堕落，多么的没有方向，没有盼望，今天我们仍然还是常常犯罪，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陷在各样的罪的试探和诱惑当中，随从了我们肉体的私欲，也随从了这个世界的风俗，也随从了这个魔鬼撒旦的谎言。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怜悯，但是你就是这样常常去怜悯我们，我们将这样的感恩、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愿主今天亲自来，你的圣灵亲自降临在我们当中，你的灵去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他们的心，让他们心里满满的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作为神你的儿女，我们虽然会犯罪，但是我们会被你的光去光照，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去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你的救恩去领导我们，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愿意去有个悔改的心。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去称呼你为阿爸天父，称呼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称呼我们你是我们的王。主啊，求你去掌管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着为王，也就是在我们教会做着为王，去掌管教会的一切的事工。我愿将一切事工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神你开的道路没有人能够关闭。主啊，愿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可以蒙神你的喜悦，我们所献上的赞美和感谢，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都愿意像馨香之气一样达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愿主亲自与今天正道的张福道牧师同在，愿主你的话语成为他的力量，也愿从他口里所出的话语就像活水的泉源，可以去引入到我们的心里，可以去浇灌我们干渴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求个人的荣耀，求人的荣耀，而是愿意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愿主你去祝福我们所有的事工，无论是厨房、主日学、接待、文字，还有我们讲台的事工，都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也求主你与普天下奉你的名聚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同在，让他们在今天都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去认识你，可以去得着你，也可以亲自的与你同在，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永恒的盼望。 主啊，我们愿意将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我们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张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马太福音第42讲，对君王的排斥部分的第11讲，应对末世的5个比喻。然后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14-26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来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夺过他的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了。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坐客旅，你们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给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店里来看你呢？
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王耀向他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被谋略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坐客旅，你们不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护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
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
感谢昨天我看见，哎呀，拿什么那么厚的书啊，我今天讲那么多内容啊，不简单啊。啊，好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近讲这个是马太福音 就耶稣基督在被抓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的讲道，最后讲道呢，他是帮助每一个基督徒正确的明白我们要面临末世的最后的五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每一天我们都会被鼓励，什么呢？因为主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接力都做主，因为要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边不是徒然。其实昨天我收到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方面的信息呢，我们上个礼拜还在美国的时候，上上个礼拜住在一个弟兄姐妹家，那这对夫妻是在我们教会洗礼的，后来去了深圳，那后来呢今年去了洛杉矶读那个神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他说他们夫妻去之前呢不知道他的妻子怀孕了，等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他的妻子怀孕了，那他们就在那里仍然坚持继续读这个神学，而且他们夫妻两个在深圳努力的工作赚了攒了一些钱去读神学，他至少准备一年的费用。就到了洛杉矶之后才发现什么呢？他们所计划的一年的费用呢，洛杉矶的消费超过他们想象的高，结果呢真正他们准备一年的费用呢却到美国半年都不够。所以但是他们仍然有信心要在那里读完大至少神学的四年，甚至还要读两年的硕士毕业，至少读到六年的那一个毕业。但是呢感谢主的，因为神的国度是很丰富的啊，确实到现在看呢，他们在美国因为只准备了半年的费用，也不会因为他们在美国待不下去，神总是会开一条出路的。那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昨天晚上呢有微信直接打我的这个语音，通过这语音，原来又有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菲比的妈妈一定要跟我通话，在台湾，他说现在呢清醒过来，发现了以前那些，他说特别对我的那个不应该有的态度，不应该说的话，都表示在主里边的悔改，而且说现在很正常了，竟然快到什么程度呢？都比我想象的快。他在台湾看的医生检查说他没有任何的精神分裂，这是一种烦躁，所以现在就是必须要吃药。然后呢又很奇妙，结果上个礼拜台湾那边一个很大的企业就面试他，又把他派到广州来，所以呢下个礼拜他就要回广州和花都那边工作，做外贸，一个月接近一万块钱一个月。所以这样的话呢 在台湾那边人来说工资不高，他觉得聘请到了廉价一点的派到广州了就不一样了，从台湾那边你愿意到广州来工作，所以就把他再派回来。所以但是他说他会努力的保守，会珍惜这份工作。但是他说菲比呢，他说张老师照目前的能力还是希望能够你继续帮我寄养在你的家里面，将来我会尽快的赚钱，尽快的工作稳定，要帮菲比去做一个身份的鉴定，尽快帮他拿到一个合法的身份。所以这个也是我昨天晚上接到的第二个信息。当然昨天晚上我妻子呢当然跟他又给我另外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这是关乎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的。以前在过很多年前在我们家做过阿姨的一个女孩，一个姐妹，她的弟弟不是突然在装修时候不是失火了吗？烧伤了80%-70%我忘记了，大概是这样的。后来那当然我们教会呢就分别去省人民医院给了他两笔钱，一笔5000，第二笔又给了5000。当时的费用他是很困难的，经济是有困难的，所以给了他两笔，一共10000块钱。就昨天竟然鬼子又收到信息说，谢谢天主教会对我弟弟的看顾，上帝的恩典很大。他的弟弟现在以前不信主，现在真正的信主，虽然残疾了，当然他回老家也基本上生命没有危险，而且他基本上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残疾了。但是他说这个对他来说，对他弟来说都是说没有后悔，是值得的。最后更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他说因着他们回到那边又有很多人愿意关心他们，所以他们的经济上现在却不缺乏了。不缺乏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不想累着教会，所以昨天就给我提了一个信息说， 我想我们先把天使教会给我们的这10000块钱来返还给天使教会。因为什么？因为教会的需要比我们家人的需要更重要。所以这位姐妹就是很想说要把我们要曾经在她困难中的10000块钱，他们觉得有这个能力就要把它还回来。昨天我跟我妻子讲，先不用答应他还回来，因为毕竟他残疾了，他也需要更多的费用。或许既然上帝说我们知道要施舍的，我们奉献的，我们就不指望什么偿还了。所以呢，尽可能呢不用他们还回来。当然如果他们执意再说，当然我们还要跟长老会来谈一下。但是呢，他这个心意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的这个作为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付出每一份爱，每一份耕耘，你上帝都会让你去收割的。上帝会按照你所信心的程度，神确实会给你看到你那个在主里面做工的果效，那些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个怎么建立一个深切的彼此爱的关系，这个在信心的基础上，上帝会赐给神的儿女们那种爱，并不是我要刻意的。今天我会专门讲这种出于人的爱跟出于神的爱，外表可能看没有什么区别，但本质上的区别在哪里，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所以今天我们会看，那我们怎么最近，因为我们最近的思想呢，米赛亚在这最后一个礼拜，那我们看到了主日显示他的荣耀，礼拜日他已经荣进耶路撒冷，然后他显示他的权柄来接近圣殿咒诅无花果树。这是第三礼拜二，就一直在，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辩论训练，一直到今天我们会结束，会讲耶稣基督讲到末世的5个比喻，就结束了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在礼拜二的辩论训练。然后礼拜三隐藏退休，看到没有，就在主耶稣最后的一个礼拜，耶稣基督仍有隐藏退休的一段时间，感谢主。然后呢，他也守节立约，开始吃了一碗最后的晚餐。礼拜五被抓，被什么话看什么呢？礼拜四被审判之后呢，礼拜五被钉十字架。然后呢，礼拜六他安息日，叫我们就安息了。那礼拜日早晨，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看到了，特别是在最后一个礼拜，所谓阐明这些伟大的真理，耶稣基督开始了他的那个上十字架的那个关键的那个伟大的救恩的那个作为。同时耶稣基督也要淘汰定罪所有在罪恶里面却没有被拯救的灵，也在罪恶里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在最后一个礼拜，耶稣基督首先什么开始淘汰，叫弥赛亚的末位淘汰制，弥赛亚就要淘汰一系列的那些以色列蛮虫的群众。这个我们要看到第二种人，我们也很快地看看淘汰以敬虔为得力门路的商人。我们说基督徒是可以做生意的，应该做正经事业，但是你千万不要打着敬虔的旗号却为了你的得力，特别是打着属灵的旗号去破坏上帝在他国度里的那个美好的交通，弟兄姐妹之间纯洁的关系，千万不要去玷污它。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的财富，不是世人所讲的什么。我们说美国人还讲诚信，诚信其实这个东西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什么？我们在主里面所建立的那种彼此爱、彼此信任，哪怕彼此能够责备，哪怕彼此能够管教，所形成那种深厚的那个情谊，是不能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千万不要让别人怀疑你跟我交往的什么动机是什么。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我不能多讲。好，这是第三种、第四种、第三种人是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所以我们要知道，信仰是独一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独一的信仰， 独一的神，独一的救主，独一的创造主，所以其他的都是宗教，包括了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宗教更害死人。为什么？因为别的异教呢，他没有打着基督的旗号，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你打着基督的旗号，却不是按照基督的真理去行事为人的时候呢，你更加羞辱了神的名。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时期是特别深恶痛绝的。讲到他们，待会我们看到总结啊，待会我们看他用了很大的分量，借着咒诅花果树来，其实就是对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如果没有主的拯救，也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因为所有在罪恶里的人，罪是带来咒诅。大家一定要记得，甚至保罗说，如果有一个人传另外一个耶稣基督，传的那个十字架不是跟保罗所传的一样的，他都是被咒诅的。可见我们的信仰要认真的真正的明白福音的意义，真正祈求圣灵的帮助。我们来好，那你看第四种人呢，是以祭司为代表的宗教权贵之后呢，我们加了一种人呢，以民间为长老为代表的世俗的权贵，就是这就是政教合一的危机。大家能够明白天主教就所以典型的这个爆发期，一个彰显了一个错误极端错误的政教合一会带来的危机是什么。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其实现在再说我说一两句话，最近在中国这个发生的方向也有一点危机。这个危机当然以前叫党政什么还分开，现在还是党政都什么不分了，这个很危险。我告诉你，这个需要为国家祷告，领导人不一定明白这个。本来我们正常是党政要分开的，当然这是关于他的国家的一个事情，但这个不是我焦点。但在教会里面的政治跟宗教或者是信仰跟政治要分开的，千万不要往一起扯，否则的话就很危险。那么这个用到一个国家里面的这个自然之观呢，也会给我们一个道理。如果说党政还算好一点，党政一不分开，也就意味着这个极端的集权的统治就来了。所以这个要求主怜悯，因为一个人毕竟是一个人，他永远他不是神，他永远不可能完全，他一定有他的局限性。哪怕他再伟大，中国人当中他最聪明最聪明最聪明，他也不是完全人。大家要明白，所以这个要多为国家领导人祷告。好，这个我们要明白，这是关于祭司的。好，我们今天呢啊，以这个是耶稣也用了两个厉害的比喻来表达，甚至这里啊，所以用了很大的分量来表达宗教与世俗结合会产生的危机，把那位弥赛亚定交给罗马人定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是第四种人。那第五种人是什么呢？那就除了这些法利赛人以外，有希律党人为代表的政治领袖，要小心。一个基督徒可以参政，但是就是要在上帝的带领里面的，千万不要让政治跟信仰合作，或者是甚至那些很多的本来纯正信仰的基督徒，过分的日行政治呢，发现没有？他是被政治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呢，这个是走向另外一个危机了。不知不觉会走向一个很堕落的，这个堕落还不是你的道德的堕落，是一种信仰的堕落，那个带来的危机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求主来帮助我们。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好，也就是以上代人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神学者，也就是无神论者所代表的那个那些人要被淘汰掉。所以这就为什么同样党的基督旗号里面也会有一些关于创造论的不同的看法。所以为什么在美国像很多的大学基督教大学信仰都不太愿意承认六天的创造，他们只承认三天的创造，就来一个神导进化论啊，就是神创造开始之后，后来又有进化论，想办法要把这个柔和把它调和在一起，想把它们混在一起，来既得到上帝的也不违背圣经的创世纪，又不能够跟这个世界的那些无神论者 信心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开始相关一起来柔和。所以这个求主来带领这个方盖人，他们不相信复活，他表面也是相信上帝，但是他这个不相信灵魂，不相信天使，不相信人死后灵魂的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假的一些宗教的信仰。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五种。然后今天这下面呢，我们这里又插进来一个，在律法师加进来，在第四种里边还是为宗教，但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律法师，这个是在宗教的一个法利赛人、文士和律法师，这是当时犹太教里面正统信仰的这些三大领域。三代人已经觉得不行了，他不算，他不算犹太教的神圣性，但在犹太教里面，法利赛人所代表的一种人，文士以及律法师所代表的这个犹太教的正统信仰。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然后今天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总结，耶稣就总结了法利赛和文士的八国。我们看到就是说八福，你看到电影那对马太福音第五章，这八福，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对应了这个爱是三章的，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这个什么对应呢？法利赛的八祸。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帝是慈爱的，但你不要忘记上帝更是圣洁公义的，而且上帝那个圣洁公义的那个属性是不容侵犯的，不能含糊的，不能有任何对他的圣洁、他的独特的那个无罪有任何的动摇。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对那些假信的宗教徒，他是嫉恶如仇的，没有任何的让步，没有任何的妥协，也不会有任何的去讨好，一针见血。所以耶稣对我讲法利赛人的八祸，这个也招来了这些人对耶稣的仇恨。我们知道真正仇恨是继续的，是最后有一天要爆发的，耶稣就做好准备。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了，也讲到了耶稣不但让我们知道八祸，也告诉我们让他们，我们今天说让他们活活的清清楚楚，死死的明明白白。为什么说他们是有祸的人？就他们这些表现，也让我们更加看到了他们是该灭亡的。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避免。好，我们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在末世危机，耶稣基督讲到了末世的危机。我们今天不能再去看，讲到了在末世时代常见的一些事情，以及末世时代的征兆是什么，以及到最后呢，我们说教会常见的特征。这是在24章4到13节，那里不是末世要来临，是我们经常经历的。但是然后呢，也关于末世的预兆以及耶路撒冷被毁，这个我们看到了。那我们看到什么？末世时代的这个真正的表现会有哪些表现？这是我们这一点在谈启示录，来帮我们明白末世时代的这些基本的表现。好，那我们现在就关键回到这里来了。回到这里什么呢？就是末世危机里面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大家知道一方面提醒信徒一看到这些事情就要做准备，我们要准备好，这种准备避免两种情况。我们说避免了消极悲观的态度，所谓的老子的无为退让，中国的所谓的退让啊，既然在这个大的空域里面，我不能够影响，也不能改变，我干脆什么都不做，对不对？反过来也不能够激进，听到吗？哦，主快来了，我们使劲闯红灯；主再来了，我们倾家荡产，什么都不要了，那也不对。基督徒的面对主再来的应对是什么？我们说呢，没有人好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耶稣就必然一方面你要做准备，第二方面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那你怎么准备？所以耶稣基督就什么叫谨守的这个态度。那这个概念很大，所以耶稣就用了我们最近讲的，耶稣讲的经常要接受他，耶稣用五个比喻来讲基督徒应对末世危机的时候应该怎么谨守。这五个比喻每个都有它的特点，但是五个比喻要放在一起整体的， 你要把它隔离开来的话呢，你的精品精神会有漏洞的。你可能固执是比，明白吗？你固头就不固尾，你固尾就不固头，你的精品精神永远是有缺陷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很容易就走极端？所以我们说基督徒，你知道吗？我喜欢那个古代，我们知道比较古老的钟是什么？有钟摆的，对不对啊？那个我觉得很长长的那个钟啊，比较最早从西洋来的，叫西洋钟啊，那种有摆的。但是人呢，总是怎么样呢？总是这样摆，总是这样摆。那耶稣就在用这五个比喻，让你这个摆动呢，越来越什么，能够摆幅度，幅度越来越小，越来越。我们人不是偏左就偏右，像我们说的，好，我们看了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常常警醒谨守的第一是什么？是家主跟盗贼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关于主再来这个日子你不知道，给你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呢？他用了一个比喻，就说就像家主跟盗贼，如果你是一个一家的主人，你知道今天夜里一定有贼来偷你家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睡觉吗？你就不睡，睡不会不会睡觉，你一定是谨守的，警醒的。反正告诉你，从今天晚上6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下个小时之内，一定有贼来偷你家的东西，但是几点钟不知道。那我相信你在下个小时里面你会怎么样？让你睡都睡不着，你会时刻的要警醒谨守。好，这是耶稣基督先生用那个比喻来让你明白总的方向，就是这样的。耶稣非常伟大的程度，他就是一个杀人的儿子，天国的君王，他就用一个简单的、最简单的实用型的一个比喻让你明白主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他主再来，却让我什么时候再来，却让我们警醒谨守呢？就是让我们明白那个心境。这个不需要你表面做的，而在你心里面你真的明白。就像那个好牧人喂羊什么舍命，故宫是怎么样呢？故宫是狼来了我跑了，为什么跑了呢？因为确实危险，羊不是我的，那我先保我的命要紧，所以他就把羊丢掉了。好牧人不是这样，好牧人是喂羊舍命。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包括那个母鸡保护小鸡，对不对？那个母狼，哪怕那些可能好像都是没有人性的一些东西，但他的幼崽遭受敌人攻击的时候，他会表现出超常的那种什么本能来护卫他的那些小崽子，甚至超过你吃惊的那种能力，真叫奋不顾身的。而且那种勇气，却有时候会把强大的敌人给怎么样给镇住了，甚至把敌人给吓跑了。这种我们看到是一种，好，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是忠心的仆人和恶仆的比喻。哎，这边呢，好了，那好了，今天夜里贼要来，不知道什么来，你要警醒。但你就是不是呢？是不是坐在那里干等呢？你眼睛光你看使劲有没有用呢？没有用的，因为你不知道谁从哪边来啊，所以你每天就这样就这样巡逻巡逻巡逻，发现也没有用。所以那些夜你清醒尽头不是坐在那里，要么就心惊胆战的，要么就嘛来怕什么来，我打死他，我都不怕在那里，或者刚好口号没有用的，在这干嘛呢？他说用那个忠心的仆人和恶仆的比喻，什么概念呢？他在警醒谨守的同时，不是在那里消极悲观，也不是在那里亢奋自傲，但什么呢？他用了一个忠心的仆人什么呢？按时分粮给他的家人，什么概念？妈妈这个丈夫在家里说，好吧，你们睡觉吧，爸爸来看守，来警醒， 要按时的分粮给家人，按时的照顾那些家人有不同的需要。他不是在那里干坐等候，不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或者是在那里只够分兴奋，都没有用。还有呢，他是在这里，也就是明白另外的，比如说你警醒警守的同时，那个表现你表现的警醒警守不是亢奋的，也不是消极等待，是什么？是积极的应对，还要尽每一天的什么本分。所以一个主人，所以一个中心的主人，他们他就按时分粮给家人，他遵照主人的吩咐，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明白这概念吗？因为很多人被误导啊，我们是很多异端误导什么的，主耶稣明天就来了，就搞得今天不上班了，大家为了什么，甚至什么连该做的本分也不做，该做饭要做饭，该睡觉睡觉，该跟神祷告跟神祷告，该读经读经，该上班上班，该跟教会的地方的交通的教会的地方的交通，就你会受到影响。我告诉你啊，历来我不太，我知道我们身边每天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无论中国国内发生事情，包括中美的贸易战的这种可能性，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的影响哦，马上股市大跌哦，整个的不是中国的股市，亚太股市整个的好，很多的股市大跌，大家都觉得哇怎么办。对，我们当然我们不能够不知道这些事情，那我又认为什么呢？大家不应该被这个影响太大，你不应该被这个牵着鼻子走，我告诉你，你上当了。包括那个宗教条例啊，哇，大家好意思，今年就啊，当然你需要了了解，我不会把时间，我坦白讲，我坦白跟你讲，当那个宗教税务条例发出来的时候，我认为我只最多花10%到15%的时间给他就不简单了，我哪里花我20%、30%、40%的时间给他，他不值得花我那么多时间定给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撒旦是不停的变成花样，不停的来产生一些新的东西来吸引你，来耗你的精力，就希望你对最重要更重要的事情把你的时间给挤压了，甚至把你的时间给偷走了，把你精力给拿走了，他就高兴了。我们知道这些局势的变化，有个适当的判断，做一个警醒，但是不要影响你的本分。牧师的责任是什么呢？彼得说的，我们是以祈祷传道为命。一个神的仆人重点不是在传讲文化，不是在传讲时事，我们需要知道时事，我们需要了解这领域，但是那不是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焦点是在哪里？在传讲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是传讲上帝他自己的救恩，高于的是上帝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做个仆人，甚至仆人，你就按时分粮给你的家人。从肉身来说，当然你做丈夫的每天还得去殷勤工作，只要耶稣基督今天没有再来，你要供应你家人的需要，是你理所当然的。你的孩子需要加衣服，你要给他加衣服，对不对？所以你要照顾他的日常的生活。所以一个牧师来说，你要按时分粮给你教会的信徒，该主日的主日，该祷告的祷告，该查经的查经，该探访的探访，该安慰的安慰，该鼓励的鼓励，该劝勉的劝勉，该责备的责备，只要主没有来，我们要照常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后来有一次，你知道吗？有一次很多的几家学校的领导在一起开会，怎么样？你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哇，那个宗教权力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他们问我说，我说我知道，但我不太管，我不太关心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要来找，那我们也挡住。那我们在这里自己在揣摩很多，就把自己搞得 要么就心惊胆战，要么就耀武扬威，要么就顾虑重重。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个是隐藏不了的。我们适当的小心，不要高调，我们要有点智慧，但是我们的焦点也不是放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这个国家，特别现在这个时代，真的靠你做教会，你做团契的，做教育的，你想完全隐藏可不可能？从技术上也不可能。再从一个属灵讲呢，你完全隐藏了又有什么意义？因为耶稣说的教会是什么？这个身材你知道吗？身不是放在什么船底下、舟底下、地窖子里，身材是他放什么？身材上是照亮什么一家的人，全照的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是没办法的，别可以隐藏，别可以转成地下党的工作。教会我们尽可能小心的说，你很难当教会完全成为地下党的时候呢，也不见得全是好事情，那里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基督徒是有底线的，基督徒在任何场合任何的一个状态里面是不亢不卑的。我们不可能为了实现某种理想出卖人格，我们可以忍辱负重，可以在里面卑躬屈膝，都可以，但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因为上帝的荣耀的缘故，而不是为了我们的某些目的、某些团体的共同利益，我们就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人，那不是上帝所喜欢的。所以叫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找到那个度。一方面，对，我们不去三次教堂是因为真教合一了，是因为贬值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吃着我们的信仰，我们才不得不教。这不能叫家庭教会，其实我不喜欢叫家庭教会，叫什么？叫地方教会。我们是一个地方教会，那我们需要警醒，上面给我们一个生存的空间，但是也不要高傲，也不要完全消，大家不敢叫消极标准，这个也不正常，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真的需要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信心，给每个人的仆人信心也不一样，就按照每个信心的程度来领受，忠于自己的身份就好了。我们不能判断谁的好，谁的做法一定不好，关键是什么？上帝给每个人持守，要持守住。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忠心的仆人，一定要注意他是按时分钱给家人的，他是尽心尽守，他尽心尽守不是不做事的，也不是在那里亢奋的在那里哇，我们研究研究，开会开会，下一个小时我们开了下一个小时会，搞得大家紧张，不是那样，你是按时分裂给你的家人，很平静。之前那个大家记得吗？彼得门徒们在船上过那海的时候，就分了很大。耶稣就在船尾怎么样？睡着了，我。所以门徒被哇，很痛苦啊，很危险啊。结果说：“主啊，救我们！我们要丧命啊！”他们忘记了。最厉害的主什么在船舱底下什么睡觉，他们看的不是耶稣基督与他同在的那个最伟大的部分，他只看那个风和浪说好大好大好大好大，是很大，一点都没有假的，门徒一点都不夸张的。那我认为门徒渲染的那个东西，门徒渲染的东西，所以我历来把那什么呢，我历来把那中国的家庭教会给人被政府逼迫了，就开始什么开始控诉啊，开始什么找有奶便是娘啊，开始找人去控诉啊，开始什么开始甚至找点机会，好像得到美国政府的某些的支持啊。我真的不了解传道人，不太在国内被逼迫是真的，这都是真的，他被逼迫都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夸张的。大家你知道吗？有一天突然见到了一批救他的人呢，哭得惊天动地的，好像终于见到了大救星。他忘记了，原来你无论你是顺利还是逼迫的时候，谁与你同在？主与你同在，那个在哪里呀？
看不到的吧？要么血气跟着政府对抗，要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盼望救星来临。其实你都不知道谁在，你是为谁受苦的？如果你真的为主受苦的，你要知道，你每天有一点在的哦。怎么会这样呢？我不能明白。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经里面的神的仆人彼得、雅各、约翰，包括保罗，经常被抓，经常被抓。他们被抓住有没有控诉啊？没有。有没有自哀自怜呢？没有。有没有主动自己受多少苦啊？好像都没有，很少。保罗是后来经过之后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其实我告诉你，保罗、彼得都说他配为主的名什么受辱的。你真的为主受苦，你不需要示威的，你不需要恐怕别人不知道的。当然你也不是要什么，我不愿意，本来别人知道的也要心里隐藏的，也不是，就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你为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误解，每一个伤害，每一个逼迫，现在知道是主让你所经历的，你可以正确的面对，明白吗？你的出路在哪里？就算你在中国政府现在逼迫你，真的逼迫你了，你的出路在哪里？期待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来拯救你吗？你的信心的犯错了，你心的焦点一定犯错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真的不相信那位主真实的跟你同在，远远比远远的在西海岸那边的美国的国务院里面某个人应该比你比他更真实吧。啊，你不相信吗？你不信神与你什么同在吗？约瑟被卖到埃及地去了，他的焦点在哪里？主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他每天尽他的本分，他没有杞人忧天，没有愤什么愤世嫉俗，也没有控告他的兄弟们，也没有抱怨他的爸爸没有跟他说好，没关系都拯救他，也没有抱怨，甚至他说好心没好报，他没有的，他就尽他每天什么本。好，我们看这个我们讲的第三个什么呢？这个我上个月所讲的是个童女的比喻啊，我明白什么？我说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呢？耶稣基督在我们警醒基督的第三个方面，你要相信圣灵的恩膏，圣灵的保守，耶稣基督的拯救在你身上已经做成了工作。所以我上个礼拜给大家总结了，耶稣不是要求你借着所为让你能够所以拥有，不是你的拥有让你成为所是。这世界的思维，世界的思想是我努力奋斗，我刻苦学习，我从一个穷苦的被人瞧不起的弱势人群，让我拥有足够的财富，足够的身份，足够的地位，让我成为那个所是，就是我要成为伟大的人，我要成为中国的大救星，我要成为这帮人的伟大的带领者。这是宗教的思想。信仰是什么？你要坚信是耶稣基督为你死，为你埋葬，为你复活，他首先把你心脏，他让你成为所事，所事的人他就能够拥有上所赐给他的各种的福分和各种的属灵的恩赐。这种属灵的恩赐保证你最具所为，你的所事所行所为就能够凡是与门道的恩什么相称。这个 个时候你所作所为很先进，你不会骄傲。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是神所做的，神把你兴造成一个神的子民，所以神就把他的神儿子的权柄赐给你，所以神把这种属灵的恩赐赐给你，所以你神献你身体献上当了国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是本来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炫耀的。然后万一你失败了呢，或者你经常失败了呢，也不会气馁，因为你本来就是靠神的恩典过程，不随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什么有功效，你可以瞒天过海，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欺骗神，明白这概念吗？所以神叫，所以在英文这个 to be 带来 to have， to have 带来什么 to do， 这是正确的信念。宗教是什么 to do 让你成为一个 to have， to have 让你成为什么 to be， 这是世俗的想法，世俗的价值观。大家看没有，基督徒的真的基督带来的信念是什么？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新造，那个新造的人是不是你我能够做成的？是耶稣基督他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好，今天我要讲什么呢？我们要把两个比喻给结束掉，所以我们要讲什么呢？讲到抬杠的比喻。抬杠的比喻，我要注意大家注意，有两个比喻相似的，一个是马太福音25章的比喻。跟路加福音19章的那个是定银子、五定银子和一定银子那个比喻，侧重点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是两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是占领性的，是从神的那个角度来讲的，从神子的那个角度来讲的。我承认路加福音那个是定、五定跟一定的银子，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讲人的本分。所以今天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给圣经的脉络上呢，就会误解我的讲章啊。我们要注意路加福音讲耶稣是人子，所以他讲那个十锭银子、五锭银子和一锭银子那个比喻呢，他从人的那个本分里边讲到神赐给你不同的恩赐，你怎么样尽可能发挥你的恩赐，尽可能的发挥你的抬杠，使得你将来在神使用的程度上，就是说人若脱离卑贱的事比作贵重的什么器皿，那个是核心是那个。但是这个比喻核心不是这个，你都去解读反了。这个比喻是讲什么呢？它就分成，你主要这个比喻你不要把一二三分得那么清楚，这个就是把第一第二归类，第三归一类，这是讲到末世的即将要面对上帝审判的那个状况。它注重的不是讲你怎么尽可能的发挥你的才干啊，你的恩赐啊，这个没有讲，就是讲到一个正确的心态，这个表现反映出你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心态反映出你正确的思维，正确的思维来证明你正确的生命。一定要记得，行为是这个表征，不是高举行为，行为是必须的，但这个必须的时代，你的内在的心态，内在的心态就是表现你的思维，而你的思维的形成是在生命里的建造，没有一个正确的生命，你永远，我们叫东施效颦，你永远不会成为西施，你怎么学都不行，就像这样。你社会主义一定要学什么？不可能有，不愿意学资本主义，当然是对的，资本主义不是多好的，大家搞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挺好的，大家能不能像呢？像什么呢？我不知道，他没有一个标本。但是无论如何，你又不能够选资本主义，要学习资本主义，那你最后的你的路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求助来帮助我们，这个东西不是学得来的，确实我承认上帝给每个人的带领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每个教会有地方教会的特色，每个牧师有每个牧师的特点，每个弟兄姐妹每个弟兄姐妹的这个需要，没有问题。但是我今天重点了，我们就很快看看三个仆人。我们看到有两个仆人有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放在解经方法是要跟整个的它脉络有关系的。你讲那个五十锭、五锭跟一锭银子那个比喻呢，跟解释这个五千、两千、一千银子的比解经是有点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 我们注意，我们这个是把，我只是把这前两个仆人捆绑在一起的。重要的不是五千跟两千的差别，去研究哦。哎呦，神为什么给他五千？为什么给他两千呢？你好棒哦，你五千的很棒哦。错了，我们经常教育孩子犯这个错误啊。哎呦，你家的孩子比我孩子棒哦。错了，不要比较。哎，我家老大比老二。错了，神给你的两个，每个孩子都一样宝贵，虽然各有各的特点。长相不一样，身材不一样，表现不一样，不是哪一个比哪个孩子就好，哪个孩子比聪明，在这里重点是在哪里呢？你看两个回共同都按主人所托付的赚取了一倍，关键是在这里。现在你不要看五千跟两千啊，我是这通呢，是都是主人赐给他们一个五千一个两千，结果呢五千的赚了什么？天，两千赚了什么？就够了。你不要去研究五千赚五千那个一定比两千赚两千的棒吧？你就把这个经文做偏了。这里告诉我们看，好，这个我们明白客观事实，就两个主人两个仆人都是尽心的赚了他们应该赚的那个财富。好了，一千的呢？第三个仆人做什么？因错误的认识主，而将主人所托付的银子埋藏在地下，这是关键。就是这个恶，他后来主人我不认识你们，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主，他用他的想法去揣摩上帝的心意，说主啊，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什么撒的地方要收聚敛，好像把神看成什么资本家一样，好像上帝整天在剥削，或者是神整天用他的那个律法来耀武扬威的来显出他多么的威严，多么的值得你尊重而已，都是错误的。他没有真正明白上帝他真实的属性，上帝是圣洁、公义、慈爱的，上帝是圣洁、公义。本来是让我们人是不可同日而语，无法跟神有任何的关系的，我们是罪恶的。上帝是绝对圣洁的，是没错的，上帝绝对公义的，但是也不要忘记上帝也是慈爱的，他能来拯救他的子女，他不就卑微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呢，好，这个第三个仆人什么意思概念呢？是没有真正认到耶稣基督属性的人。好，我们看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呢？他们鸽子的结局是什么？大家注意了，前两个仆人得到了主人一样的肯定、夸奖和接纳。这里要做重点在哪里呢？你看，你这个又有良善又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动上有忠心，我把这都是派你什么关系？可以进来显示主人的什么快乐？你注意，第一个仆人跟第二个仆人主对他们的夸奖是一模一样。注意，刚刚读圣经，大家看啊。主对这两个仆人的夸奖一个字都不差，他没有说五千的最厉害，两千的还不错，一千的该死。我们人的价值观呢，我们人一般是这样做的，对不对？一定会欣赏什么五千赚五千是最厉害，两千赚两千是在中间，所以我们需要排名次点的啊，所以全是名，十名到三十名还可以有救，三名之后就这样拉倒吧，但是自生自灭吧。我们很自然就把它成什么？包括现在我们什么呢？大富翁、富豪阶层的，要叫什么？叫那种比较有钱的人，中产阶级，有中产阶级，还有呢，比较普通平民，也总要把这样分的。所以我们在说呢，哇，两天赚两天，那个是中产阶级。还不错，小康生活，五千赚五千那个呢，绝对厉害。尤其到后来，你看什么？把那一千的又给了一万的，哇，更厉害了。不是看我们教你，不是看这个，知道吧？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两个仆人，你注意，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在什么呢？你看在第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又廉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到了二十三节，
脸牵着来找主人说，好，你就是那个忠心的仆人，你在葡萄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什么管理，可以尽快献上给主人的什么快乐。你看两个经文一字不差，排版都是很整齐的，标点符号都没错的，但是后来加上来的反正标点符号，对不对？更整齐，看到没有？所以神对这个五天撞五天的，两天撞两天的那个评价什么一样啊，并且没，这我就告诉你什么意思啊，你不需要跟我讲在天国里面把现在的事带到永恒里面，有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奖赏，这个你可能很小心，好像人总要用理性来想一下，因为这个本来就不是靠你做的，并且没，你五千赚五千，两千赚两千，谁会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给你？够了，你不要低调。谁为什么给他五千不给我五千啊？怎么给我两千？瞧不起我吗？你想多了，你就被这些东西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懂了吗？你的教练是什么？上帝给你的，你尽本分。我告诉你，我一直以天主教会有一个特点，我喜欢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你，在这教会里面，如果你很有钱，在这教会里面，你能够过你正常信仰生活，感谢主。在我们教会里面，很一般的收入的弟兄们也能够很好的过你的信仰生活，也感谢主。现在我们教会里面，哪怕你贫穷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也能够待着有尊严，没有人瞧不起你。不要比这些东西，也不是你的学历很高，我们教会有很高学历的弟兄姐妹，也有基本上没有读过书的弟兄姐妹，这人在这教会里面能够尽上你的本分。为什么这就是很奇妙的？明白这概念吗？为什么在我们学校里面每个年年终颁奖会，我们要感谢这个督导，这个督导也不怎么样，还要感谢一下，感谢督导，感谢校长，感谢教会，感谢上帝，感谢耶稣，感谢老师，感谢，对，我们还要感谢阿姨。为什么？就一定要给阿姨有足够的尊重呢？因为她每天做饭给老师吃，每天把学校的卫生搞好，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对每个人的劳动都是足够的尊重和表达感谢，明白吗？没有高低贵贱，你不要只有把它分出来，你知道吗？很多人把这个经文就错了，赶紧搞够，不，重点让你就看你的心，就看你的忠心程度是最关键。所以第一个仆人，第二个仆人，他们五千赚五千，两千赚两千，他们知道的奖赏，上帝给他们的那个接纳是一模一样，丝毫不差的。因为什么？就意思在讲审判，在什么什么，就让我们焦点放在真心跟假心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姐妹，这个比喻主要让我们明白真心跟假心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好了，前两个主人，两个主人得到主人一样的肯定。第三个仆人则受到主人严厉的责备，并被定为恶、懒又无用的仆人，怎么样呢？最终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而且在这里头呢，所以他就说，教练主说，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你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长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门带利的收回，都为了一天来给你有一万的，所以什么概念？这个恶仆人，他表面上神的仆人，但是其实他是没有真正认识主人的人。好了，弟兄姐妹会觉得马大斌是个童女，都是童女哦，都预备油了哦，没有预备油，都在点着灯，都在等候主人再来哦，那难道不是基督徒吗？当然不是。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读的，知道吗？犹太人都以为他们天生就是神的什么选民，天生就是在生命册上的。其实在这里不要认为三个仆人应该都得救，那两个仆人都要奖赏更多，最后一个恶仆呢，他们说不能进千禧年，前几年国王说他们不能进千禧年，这个我觉得没有证，这个会有点小心，不要搞那么复杂。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其实这个最后那个仆人是没有被主拯救的，肉身属神的选民呢，所谓的犹太选民，他们以为他们有优势，他们以为他们生来就是神的仆人，这个是不正确的。我们明白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前两个仆人得到了主人，这个我很快的看一看有什么概念呢？叫我明白，原来
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表现来证明了那两个仆人是神的拯救的那个上帝所预定要拯救的人，是有信心的人。而恶仆是在罪恶里面并没有蒙上帝所拯救的那个在罪恶里面沉沦的，虽然肉身属犹太人的，好像也信靠耶和华上帝的人，却仍然不能得救，因为他们没有从他们的生命表现知道，他们没有真正认识上帝，没有真正的明白神是一位，他只是承认上帝是一个圣洁公义的威严的那位上帝，却没有看到上帝是一个慈爱的怜悯的愿意拯救不对人的上帝。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他对上帝的认识有偏差。好，下面呢，我要今天把最后一个比喻要结束。我们看看，好，你看第三个仆人的一千倍收过来，这里面有一万的仆人，就是这样。那你又开始考虑了，这一千不能够分一半吗？一半给五千，一半给什么？你不是前面那个仆人一样吗？一样的话，这就叫什么？你平均分嘛，对不对啊？那你都想多了，就什么意思呢？就证明你这个家伙还是贪心不足。主的恩典都听到你，把你从罪里给拯救出来，给永生给你，你还有什么不够的？如果不够，最好能把我家的房子带到天堂去，好不好啊？他们就是说，主啊，我上天堂够了，说你吃身用体的上天堂，那不行。我一看你还有几十万存款也带着吧，不是我白存了，我一辈子辛苦存了几十万，最后上天堂，还不能把存款带上天堂去？我在那里好不容易买了一套房子，装修都很高级，我还没住过瘾呢，主就来了，那不行，再要主把我这套房子也搬到天堂去吧。你这个想法就是有问题的想法，奇怪的想法，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主的恩典是够大。好，下面我要什么呢？我要把最后一个比喻叫震撼人心的比喻来了哈，因为关于最后一个比喻，我们面对主再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要警醒谨守。怎么警醒守？是在每天尽你的本分，按时分粮给你的家人，日常的工作、日常的事分，按部就班的基础上为主而活。然后你要信靠上帝，圣灵每一天的带领，圣灵带领每一天的恩膏，你该读经读经，该祷告祷告，该工作工作，该照顾丈夫照顾丈夫，该照顾你的孩子照顾你的孩子，该做家务做家务，该到教会聚会就聚会，该查经查经，不要受到大的影响。无论外面怎么什么风吹草动，你就持守你自己的信仰。这是第二、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才干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忠心，继续的尽你的忠心，在主里面每天的警醒。谨守等候主的再来，好好的忠心，好好的把神托付你的那个恩赐如火浇灌起来。每一天教你的讲，每天完成你手应该做的那个工作就够。好，最后呢，我们来了，最后呢，万民收神的时候来了。人子降临时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民，万民要被分别如绵羊，绵羊在右边啊，山羊在左边啊，当然这个不是啊，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这里有左右，不是这个，是什么表达了一个上帝他自己的那个拯救。万民好，也就是绵羊跟山羊，绵羊的结局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蒙天父赐福，承受了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绵羊是说，我们来看啊，但绵羊怎么说呢？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了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为什么？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穿，我住客旅你们来看，给我住， 我吃着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还有就是这个，你看到没有？绵羊，哎，这个是按照行为来供应赏吗？不是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说最后变成又按行为得救了吗？什么我饿了给我吃，你渴了给我喝，我穿着肉体给我穿，我监狱里面来看我，我病了你来照顾我。哎呀，我行为让我得救了，错了，错了。大家一看好像是哦，说哎，来，这个右边的啊，我们是右边的绵羊，你们进来吧，享受主人的快乐。来，为神为预备的国，为什么？因为我渴了，给我喝嘛，我身上东西给我穿嘛，对不对？我没有地方住，你们接我到家里住嘛，我去监狱里面来看我嘛，所以你们得救了，进天堂。山羊呢？我渴了没有给我吃，我饿了没有给我吃，我渴了没有给我喝，我身上里没有给我穿，我的监狱里面来看我，我病了没有来照顾我，所以你们下地狱嘛。好像根据行为来判断的吧。我们先来看哈，他们要往永生里去，对不对？我们先来看14号。好，然而呢，善于的这个是什么？我们先把这个看完。被咒诅，雷开诅，这很清楚哈。所以呢，他说什么？在绵羊怎么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看到没有？离开了我，就在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他们没有服侍信徒的弟兄，也就没有服侍。哦，那现在越来越简单了，弟兄姐妹啊，要小心哈。如果你今天不回去服侍那些有困难的人，你就麻烦了，变成山羊啊。如果你去服侍那些需要的人，就是变成什么绵羊，变成什么？变成教会，变成怪物的，很多人会变什么？很多人会把教会变成慈善机构，你发现没有啊？基督教好哦，解放前为什么要在教会啊？教会慈善机构啊，他说我们家很穷啊，就教会帮我们给我们吃啊，对吧？教会把些孤儿都收养啊，教会帮孤儿院，又帮敬老院，教会又什么又收留很多的不同的人啊，所以教会很有善心的。很多人就被误导成什么呢？教会就是一个慈善机构。教会就变成一个什么专门是反过来成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专门照顾穷人的一个照顾弱势人群的那些组织机构。教会应该的，教会是流毒应该的，但是是不是教会的主要职能呢？又搞错了。那最后什么意思？看这两个，看看绵羊的究竟原因，善的究竟根原因，好像是的吧？耶稣就是这样讲的吧？绵羊你可以进来享受我穿起来给你们预备的国，往永生里来。为什么？因为就这样，我饿了给我吃了，渴了给我喝了，吃东西给我穿了，病里面来看我了，监狱里面也来看我了。为什么？在主没有享受过，对，是说你坐在什么信主这个小子什么身上呢？就在坐在主身上。怪不得很多教会夸奖啊，哎呦，天主教没有爱心哦，我们才有爱心呢，好像意思就是有爱心了。为什么？你看，边吃渴的我们给他喝，边饿的我们给他吃，边吃着肚子我们给他穿。我们今天呢，我可能不会把什么定位炫耀什么呢？就是炫耀那个吃的东西里面那个比喻那边的。我们祷告啊，我们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啊，你们呢？我们一天做圣经做20几章，你们呢？我们每天就探访，你们呢？哇，你看就是我们天主教就说，没有，我们亏欠，我们真的没有做好，我们的爱心真的不够。我说你们不够吧？哦，你够吗？危险啊！喂，天主教会好找心的，他们讲怎么去爱别人呢、啊？怎么去帮助人呢、啊？怎么去探访、啊？是我们应该讲，但我不会讲很多的原因。那个是人都可以做的，我坦白跟你讲，如果要你做，我要给你一点激励，你都可以去做。做好事的能力，我告诉你，你这个方法，你们都比我更聪明，一定你没有这个能力。其实我告诉你，现在关心人不关心人，重要的不是那个能力，不是你现在会不会做，而是一个心态。 所以在我要讲的什么呢？这里讲的重点，我要给大家最后要震撼人心的是，最后我要给出来的两点。这个耶稣肯定不是说因为你行为得救，因为你做慈善导致你得救，因为你服侍了那些信主的人你得救，错。这边注意，这一段我吃惊的是什么呢？你注意，在这里，主跟绵羊说什么呢？说你，我饿了，你们给我吃。路渴了给我喝，做客旅你们给我住，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的监狱你们来看我。主人回答说，他们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有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狱来看你呢？主要回官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一个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来，对比较，对比较，再看，主又对那些山羊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没有给我喝；这做客旅没有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我的监狱你们不来看我。”他们回答说什么？主啊，对比较。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渴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狱不伺候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也是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地方的一个罪恶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大家注意了，你发现山羊跟绵羊或者绵羊跟山羊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是行为上看，山羊、绵羊有爱心，帮助了很多人；山羊没有帮助什么很多人，是事实，对不对？所以就导致了绵羊进神的国，往永生里去；绵羊就被定罪，往永火里去。好，感谢主，最后就这样结束了。你没有看到里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其实这样的行为是反映他们的思维是完全反过来的。反在哪里？绵羊做他应该做的，还认为自己没做好，还觉得是亏欠呢。这主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我赤身露体给我穿，我客旅你们给我住，我在监狱里面看我。绵羊说，主啊，什么时候见你渴了我给你喝了，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了，什么时候给你穿了？绵羊是做他应该做的，还认为自己没有做，这才是绵羊的经典。相反，这个山羊呢，主说你们都往永火里去了，都饿的人，为什么？我饿了给我吃，我饿了你没给我吃，我渴了没给我穿，我吃肉里没有来给我衣服穿，我都跟你们给我住，我在监狱里面来看我，没怎么讲啊？主啊，什么时候见你饿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没看到，你知道吗？主啊，我看到了，我一定给你吃的，我一定给你喝的，一定给你穿的，我没看到啊。他没看到吗？中国话叫舒适无阻，你真的没看到吗？没看到，永远可以没看到。你要奉献，感谢主，神还没感动我奉献，你看到没有？这个弟兄里面有困难，我们要这笔钱支持他，有什么态度？你身边的有困难的姐妹，你不需要告诉别人，别人会帮他。我帮他就是别人不知道我不帮他，我帮他就让别人知道的，那你这个心态已经错了。山羊没有做他应该做的，还觉得自己做的不错，这就是山羊的思维。我经常讲，你的行为发出你的内心的那个态度，你内心的态度来验证出你的属灵的思维还是属世的思维。这个 思维就反映出你生命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这个就发现你在教会里面很多宗教徒，你发现没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们给你当老师怎么建议你都不听，我们总是建议你们教会天主教会就是缺乏爱心，就是想办法要多一点的爱，要多一点的去。我承认你说的都是对的，我也很羡慕的。但为什么我不是重点讲这些东西？我不是培训人怎么去做慈善，我就是让弟兄们不断的明白什么是神的爱。你领受多么大的恩典，你的焦点究竟是放在哪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能给你培养出来的，或者我能给你的，不是我要求大家就能做出来的。我告诉你，培养养鸡行，我们让刘弟兄带我们当天培训，很快解决，对不对？我们培养什么做饭，没做找几个阿姨的培训，我们马上可以搞定。你说哪个弟兄姐妹需要帮助，我们今晚大家都去他家帮助，让他受不了，对不对？让他分下天上天下流，自己他没有问题的。这不是我的重点，明白吗？重点是什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做他应该做的，不是我让你做才做，不是大家都去做你才做，不是大家都鼓励夸奖你才做，大家都看见你才做，或者你做的时候谁都没有看见你，想办法要把这委屈告诉大家你才做。你思考一下，你那个处于肉体还是处于神？香港很多事情你说你没看见，你知道吗？耶稣讲撒玛利亚那故事怎么讲呢？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伤了，对不对？打个半死在路上，确实怎么说？偶然有个祭司走过去，他有没有理他？我没看到，我走了。他没有帮过那个人，他可以说我没看到，我不知道，知道我就可以做了。偶尔有这个这位人又走过去，又没有用。撒玛利亚人来了，救他了。为什么在箴言里面说，人被人将背上你要拦阻，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你说我不知道，监察人心的主岂不要审判你吗？基督徒做慈善，做帮助那应该帮助的人，是理所应当，是你的本分，而且你做的就，除非为了见证神的荣耀之外，你不应该再讲出来，就这个原因。除非你为了激励弟兄姐妹一起更好的来荣耀神，来看到神的伟大，你可以做出你形象的见证是可以的，否则你就小心地在偷窃上帝的荣耀。或者一种可能性，你在博得别人的同情，为了博得别人对你的尊重和理解，你在告诉你做了什么的时候，你都有偷窃上帝荣耀的嫌疑。你或者也是有想用这个来博得别人对你的同情和理解的动机，你都要小心。听见没？我告诉你，这就是耶稣，你才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在非常保证里面说，你施舍的时候左手不要让右手什么知道。很重要，这个不是一个行为，不是一个操守，连一个品德都不够力。你的属灵思维，你的属灵思维是什么？这个不是我能够给你带给出来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圣经里面就是那么伟大。好，这个给我带来什么应用呢？我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总是喜欢用这个例子表示什么呢？基督徒怎么正确的面对什么呢？别人夸奖我，还是别人贬低我？别人理解我，还是别人不能理解我？我要告诉大家要把握好这个度， 在基督的行为操守上避免走两个极端。走什么极端呢？一个极端，我行义过分，我日心的去帮助人，不但自己牺牲的义，也害了被帮的人，要损人不利己。但是你的动机什么呢？是帮人损自己，是自己受损。还有我们今天说既帮别人又帮了自己的，还有呢帮了别人自己是亏的。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怎么让你明白这个故事哈？这个比喻很简单，什么概念呢？就你们说那你到底怎么做啊？我们做好的你又说我们不够好，我们不做又不行，到底做不做？我没有做你又说我们行义过分，我们不做又塞住怜悯的心，到底怎么回事？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喜欢举这个例子。咱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大学里面都是住集体宿舍嘛，七个同学住一个房间嘛，住房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打开水嘛，每个礼拜七个人嘛，每七天嘛，那就打开水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结果呢，我们那有信主的弟兄说了，同学们，你们没有我信主的，我们信主有爱心的，我们信主是愿意做好事的哈，我愿意去舍己的哈，我很好啊，那好啊，阿高弟兄们。以后你都打水好不好啊？那你帮我们打水吧。好，没事的，我姓赌的，不跟你们计较，而且我不是你们的。从此形成了一个什么规律呢？每一天其他六个人喝水心安理得，就阿壮弟兄呢每个礼拜晚上没有水喝是他的责任，他就麻烦了。结果呢我们开始呢很好，日行高展，打水打一天打两天，你看我都厉害，我都把我是姓赌，我就是那么有人，就有爱心。有一天他生病了，结果那天晚上没水喝了，脸又责备他，他高兴哭，我委屈啊，我就今天晚上没打水是因为我不舒服吗？你们不但没有去打还来责备我，我痛苦，我受伤，我难过，我可怜你们这帮家伙。好了，大家也不喝水了。过两年呢他喝就看到了，他打了酒不让那个人没喝，不让喝了，晚上还偷偷的什么到了洗脚盆里干什么洗脚了，他搞又受伤了。哎呀这帮家伙，我打水来给你们喝的，不是给你们泡的，泡的你们自己就打吗？我受伤。再过几天呢，喂我受伤了，我不干，我伤痕累累，我凭什么跟他打水的？你们都是把我的爱心当成什么中国人家好心当的驴肝肺，对不对啊？你们在践踏我的劳动啊，我不干了。从此这个弟兄说，你看老师啊，我本来是练的，本来是好事情，就后来怎么受伤，这怪谁啊？哎对了，我说一开始你见主是行义过分，为什么？请问弟兄姐妹，我们七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都是正健康的人，都是正常的人，安排每个人都应该轮流值日，这个规矩是很重要的。所以该我打水我打水，该你打水你打水，你把你的责任做到别人的那个责任里面去的时候，你叫行义过分。你凭什么帮他打水？他不正常吗？他没有打水的能力吗？中国人就有常常把这种情况叫什么？叫吃人省自己的，喜欢占别人的小便宜，让别人的钱给我用，让别人的劳动被我为我服务，我就很荣耀，我很开心。但是大家讲话，这是愚蠢，这是弱智的，这是自哀自怜的，你知道吗？其实什么意思？我们要形成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两个彼此责任，你是你的，我有我的责任，如果在你的责任里面我帮你做，其实什么应该你应该感到我应该是羞辱你，会不羞辱你呢？证明你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你弱智，你无能，所以你才需要别人帮你，否则你为什么指望别人来帮你呢？你的心态已经错了，因为你是一个坦坦正正的人，你是一个有人格的人，你是一个应该尽你本分的人。所以我说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你的受伤不是 不是我不可以理解你，但问题在哪里？因为当初你轻易过分了，因为你基础就愿意把每个人打开水这件事情本身你是错的。那好了，那什么意思？那基础应该怎么样？那我们也不应该做吗？当然应该做什么？我们七个人每人应该自己每天负自己的责任。有一天其中一个同事一个同学他发烧了，他感冒了，他生病了，他不能去打开水的时候呢，别人说哎我有事，哎我有事，我也有事，我也不能帮，这个时候基督徒就站出来，这个时候他肯定基督徒说当然我主动的站出来是理所应当的，这个时候才是他饿了你给他吃，他渴了你给他喝，他吃了肚子你给他穿，他渴了你给他住，这是他变成基督徒跟其他人的不同的地方。我经常告诉你们一点，基督徒所做的慈善不是锦上添花，基督徒所做的慈善是雪中送炭。明白吗，弟兄姐妹？你分分这经文，你读过去好像太肤浅，太理解了基督教的信仰，被你理解的那么肤浅吗？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想到的。非典时期，在非典的时候，大家都是什么明知保身，对不对？是哇，非典病人来了，为什么各地各地都呢？为什么？因为那个病传染太厉害了，当然任何医生都会就是我首先我也要保我的命啊，这有道理，没什么你不对，大家都往后退。但是就有两个，一个基督徒的医生跟一个基督徒的姐妹说我们来照顾他，砰，这个时候主动先院长请示，因为没有人了，那我们不能再往后退，我们来照顾，是吗？那你不怕传染吗？当然我们也怕，但是我们是信主的人，如果主让我们真的传染了，那我们因为照顾他们，而不是因为我们无聊去跟非典病人接触去传染上了，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个时候必须上。所以那个伟大的，我们说伟大是因为在主里面的伟大的医生和那个伟大的护士，大家他是傻的，不顾生命危险，他们主动请求去照顾那个非典病人。那我不是感谢主，他有这个信心，谁一定把他不被传染呢？没有这回事。结果呢，果然出家。这两位，那位医生跟那位姐妹也传染上了肺病，而且最后呢，也被什么接走了。这就是基督徒，他表现的不一样，表现的不是为了论功行赏才去做那件事情。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美好的结果，不是为了得到很多人的承认，关中要主的去做一件事。他们是因为主为我舍命，主已经为我定十字架，主已经为我把他整个的生命给了我，所以今天我为主舍命就变得理所当然，不是为了炫耀。你来炫耀看看，你说没有不痛不痒不死不光死，我说你可以炫耀，你可以去做。如果真的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候，谁在最前面？谁去承担那个生死的责任？那个不是你钻出来的，我告诉你，不是你慈善可以做就可以做出来的，那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舍命，基督已经为你付上死的代价了，所以现在你为主去死，为主去奉献你的生命，就变得理所当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想呢，我们把耶稣基督再次最后的五个比喻就全部讲完了。我给大家一点点有意思的事情什么呢？我今天我拿了那么多的一本一点点的结局，很有意思啊。所以这叫 The Preacher Bible， 讲道者的圣经，这是我这次在美国得到最好的礼物啊。这条理由是什么呢？它是那我为什么要
九区呢，因为这是他第一讲的时候呢，就说要送给所有的参加牧者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什么呢？哦，原来只是一本什么？圣经。这本圣经呢，你有兴趣？当然，我不是让你崇拜圣经哈、啊，你来摸摸它的封面。这个封面，我告诉你是山羊皮做的。一个山羊皮只能做三本圣经封面，所以当然里面它没有任何解释，是全英文的。然后呢，他留的这里是空白，是什么？是可以做笔记的，所以就显得厚。他没有解释的，就全英文的，没有解释。然后呢，他为什么要厚呢？他是用的纸张是什么？是目前最好的一种纸张，什么呢？就是正反两面都可以写字，却不会阴过来，不会影响你那一面。所以它是可以讲道理的圣经，也可以做比喻在这里的。所以呢，所以使它很厚，很厚。它每一页都是有一些空白的地方，是给叫讲道人的圣经，就让你做一些笔记的，做笔记在这里的。所以它用的纸张很厚。所以呢，山羊皮做的。后来那个麦克阿瑟牧师讲什么呢？咱们定做的带欧洲定做的，给欧洲这个国家定做。他说什么？他说很有趣。在山羊的绵羊的审判里面，绵羊山羊要被定罪什么？下地狱。在他们被定的下地狱之前呢，用他的皮子来做什么？圣经的封面。所以很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这个概念，我用这个，我真的不是让你来看这个圣经很重要，我用这个来表达一个给这个圣经最后的那个耶稣基督最后的那个比喻，关于基督再来山羊跟绵羊的最后的审判。让我们明白，不是根据你的行为来定罪的，也不是根据你的行为来的奖赏的，那是根据什么？上帝他本人在这上所做成那个伟大的奇妙的恩典，激发出基督徒的奇妙的生命的改变之后，那个属灵思维是什么？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你要知道你还是没有做好，你还是亏欠神，你还是亏欠人，你还是亏欠你身边的家人和弟兄姊妹。这个属灵思维是正确的，否则你总是觉得别人不理解你，总是别人伤害你，总是你对着别人都对不起你。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对不起你的，你对得起任何人，任何人都对不起你的时候，你要反省你自己的内在生命的品质到底是从神来的，从人来的。为什么整天听到你的都是抱怨，或者跟别人之间的苦读，那个怨恨，那个对别人的批评，对别人的责备，对别人的攻击，一定是我没有问题。亲爱的兄弟，一定要内在的思维反省，你真的是个不配的人，白白的被主的恩典拯救的人吗？如果你是真的认为的，你为什么有居功自傲的地方？为什么觉得都是别人对不起你，都是你对不起别人呢？你有问题，你有祸了。如果你神的爱你有祸了，就需要赶快认罪什么？悔改，求主帮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理解我这句话，你更有祸了。这个有祸，我希望主今天把你带在这里，听到这个信息，圣灵来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内心的那个思维，改变你内心的态度，改变你的那个自以为意，自以为是，自以为公正，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别人都欠你的，你从来不欠人的，那个思维要被改变，被翻转，被圣灵更新，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保守你的子民，真的让我们承认
我们在于地上，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真的很难分，我们很难区分什么是来自神，什么来自人，什么是来自肉体，什么是来自圣灵，什么来自自私，什么是来自上帝自己的那个荣耀的见证，我们有时候很难。但是感谢主，你最后的比喻来让我们深刻的反省，明白基督新造的那个概念跟我们自我改造成为基督徒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最后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你要什么绵延跟山羊，绵羊却得到主的祝福，得到主的奖赏，得到主赐给他们的福，那还永生的去，不只是因为他们饿了，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吃了，渴了给我们喝了，吃东西给我们穿了，在这个里面来看我们寄居的时候他给我们住了。当然我们感谢主，但是他们更伟大的地方不是在这个行为上，而是行为来验证出他们内心的那个，表示他们谦卑的态度，而谦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属灵的思维，那就是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还是觉得自己是不配的，还是觉得自己是亏欠的，还是觉得自己是对不起人的。主啊，谢谢你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那个思维。相反，山羊来到主的面前却被定罪到永火里去，因为他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这个也没关系，我们也有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要悔改。哎，山羊表达的是他们却觉得委屈，觉得不被理解，觉得被误解了，被伤害了，把这个受一个刑罚是不该不应该的，因为他们没有做应该做的，还觉得自己做的不错。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绵羊山羊所带来的危机。所以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圣灵来检查心，帮助我们反省我们的内在的信仰，让我们不要假装，不要虚伪，不要自欺，还让我们都诚实的面对神。这个我们不需要跟别人讲，也不需要跟别人去帮助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内在的反省。是这个是一个秘诀，是一个要义，是怎么解决我们平时我们生活中那种苦毒、那种怨恨、那种各种斤斤计较、算卦的话，是这些东西被解决的根本。这是不是用一个心理学的方法，不是用一个属灵辅导方法去解决的，乃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扎根，我们在基督里对福音的深化，对耶稣基督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心脏产生一个更真切的、更深入的、更安静的一个理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将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夸口的也没有任何可夸口的，除了这些像耶稣基督夸口之外，我们别无所夸。相反，我们犯罪跌倒了，我们有苦毒，我们有怨恨，我们有伤害，我们不会去怨天尤人，我们不会去找很多的责任去推给别人，我们只会去回答我们自己的罪，帮助我们省察我们内在的黑暗，帮助我们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只看到我们的亏欠，然后你就开始让我们齐心，让我们仍然去能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也不要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常有亏欠，我们去悔改我们应该悔改的罪，也就变得理所应当，我们也没有什么去骄傲，也没有什么觉得可羞耻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啊，作为这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祈求主给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 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